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十七年前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23日，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曾三次参加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师父的讲法面授班，当时的那一幕幕历久弥新，尤其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师父在石家庄的讲法传功班的情景更是历历在目。我是一位国企职员，今年56岁了，因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看上去像40岁，人们很难想象17年前的我是一个饱经胃病、咽炎、失眠等疾病折磨不堪的病人。1994年，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中国法轮功》，一看很好，就有了参加学习班的念头。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石家庄办班的消息，马上动身前往。到石家庄买了票，第二天寻找学工班地点，碰到一位外地学员问我办班的地点，我说我也是外地人，这样我俩一边走一边打听。他告诉我他以前参加过师父的讲法面授班，这次是来邀请师父到他们地区办班的。他还掏出来好几份当地的邀请函，有当地科协的、气功研究会的等等。我们在各自打听地点时，我不经意中一回头，看到这位外地学员正和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在谈话。我直觉这一定是师父，马上回来问，正是，赶紧和师父握手。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穿的是咖啡色夹克，那么平易近人，可亲可敬，我1米8的个儿，可看师父还得仰视。我当时刚接触法轮功，因以前练过假气功，就想找师父要信息，现在想起来都脸红。师父问什么信息，一句话里慈悲与威严同在，底下的话我就说不出来了，就指了指那位外地学员佩戴的法轮章。师父说参加班了就有。师父和那位学员说，大意是现在办班都排满了，你和研究会商量一下，这个事我知道了。说了两句，师父一看表到点了，就一手一个轻推着我俩一同走向会场。到门口，好几位等候的工作人员迎过来，一下把我俩拨拉到一边去了。那时候参加班的人太多，想和师父待一会儿根本没机会。现在回忆起来，那是多么珍贵难忘的一刻，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我听了师父在石家庄传功讲法班第一天，觉得这个法太好了，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旅馆一点没累，走路轻飘飘的真舒服。这一对比才知道大法太神奇了，心情激动的难以言表。第二天就给家乡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买下一个班的票，快来参加天津的班。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件事，第一天办班，有位学员离我坐得很近，他拿了一个录音机，想把师父的讲法录下来。我当时也想让他帮我复制一份。第二天，师父开课时就谈到不允许学员私自录音，说你会录不上的。这位学员还录，回家一放没录上，到班上来跟我讲，快快静静的听，别录了，不行。这一下他警醒了，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从中我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师父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不虚的。石家庄学习班结束后，师父让每个人写心得体会，还让学员上讲台上发言，当时我鼓了半天勇气，还是没好意思上去。现在想起来挺遗憾的，只记得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是， 参加这个班是三生有幸。师父处处为学员们考虑，办班结束时，学员和师父照相，请了一个照相馆的人，要价很高，师父不同意，说太贵，问学员里有没有会照相的。后来有人给师父报价，最后找了一个要价最低的。那次班是600多人，师父给我们排上号，50个人一组。我记得师父总是微低着头，在招呼照顾大家。还记得当时旁边一位参加完北京班又来参加石家庄班的老学员，手指着刚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一位30多岁的女学员说，这位学员以前在床上躺了好几年，是师父救了他，让他恢复了健康，他参加了多个班了。我当时印象挺深，看到这位女学员精神十足，走路跟风似的特别快，在忙着会场的工作。后来我看到师父和一个军官在那站着说话，心想这办完班也看不到师父了，得留点纪念啊，就拿着书到师父跟前说，师父留个纪念，签个字吧。师父拿起来说，这上有我的签字了。我说，师父再给签一个吧。师父一手托着书又签了一回，我这一开头，后面呼啦一下，学员都上来要师父签字，师父耐心地给大家签，人太多了，那位军官叫大家不要签了。现在想起我给师父找了多大麻烦啊，要是现在叫我签我也不签了，那时就是悟性低。到现在我还珍惜保留着这本书呢，觉得特别珍贵，那是最早发行的一本大法书，黄皮的。师父讲的法太好了，听完了总也听不够，所以大家就总想跟班。那次石家庄班是3月3日到3月10日，紧接着下一个班就是天津班，学员都想去，但是很多人没买上票。师父说，没买上票的就不要去了，已经满员了。后来我又听见师父说了句，可以换个大点的吗？意思是天津那边换个大点的会场，可是天津那边还是没换，天津班我就没去成。后来我又参加了济南和广州的班，见证了很多超常神奇的事。我看易师恩里很多同修都写出来了，记得最后一次广州办班，我有票，我单位还有一些人想去，但是没有票了。当地的气功研究会发出通知，叫外地没有票的不要去了。可我单位的人执意要去，没有票站着听都行。就这样，他们坐了2天1夜的火车赶到广州，一打听事情有了变化，外地没有票的学员都被安排在会场当中主席台前的空地上。回来后他们跟我炫耀，哈，我离师父最近了。学员想得法的心那么迫切，真的是两两相继而来。今天回忆起师父当年在大陆传法办班非常辛苦，据我所知，那时我们当地机构拿着邀请函请师父来讲法办班，请了好几次都排不上号，师父在当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发生这场迫害，大陆会有更多的人得法受益，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正受害的是被谎言蒙蔽的民众，失去了真正了解大法的机缘。而我们已经得了法的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当年参加班见过师父的，还是没见过师父的，都真切地体会到大法的美好与超常。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跟师父堂堂正正地再度相见的。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8日。1992年的12月，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 到下午四点结束的为期十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博览会的大厅很大，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只有少量的中医。中医们都是师父讲的那样趴在桌子上睡觉。在法轮功的摊位前，李洪志师父带着几个早期的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有咨询登记的。摊位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父的教功录影，摊位的三面墙上挂着师父的练功照片、师父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还有法轮旗等。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父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因此他们来到博览会找到了师父。师父当即给她调理，没有多长时间，感觉也就十几二十来分钟的样子，当时没戴表。眼看着师父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他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他。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父跪下叩谢，师父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法轮功治病的神奇效果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越传越广，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天已经临近下午结束的时间，大家正在做着结束前的亲诊工作。这时一个很壮实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背着一个也很壮实的妇女来到了摊位前想要治病。负责登记的解释说，马上就要到关门的时间了，今天的咨询已经结束了，师父也治疗了很多病人，也很劳累了，明天再来吧。但是不管怎么解释怎么说，病人就是不肯离去。师父听到摊位前乱哄哄的，过来问有什么事情，问明了情况，立即就给这位女士治疗。这位女士是因为坐公交车急刹车摔倒在车上，造成双下肢瘫痪，医院治不了，只好在家里养着，家离博览会不远，也是听说法轮功的神奇后慕名而来。师父在摊位中给她调理，因为地方小，围观的人又多，都想看清楚师父怎么给她治疗，所以不知不觉的治疗场地被人们越围越小，几个弟子也不得不多次让大家往外退一退，让出地方来。这位女士在女性里面算是那种比较高大壮实比较胖的类型，师父在给她治疗过程中，一会儿把她背靠背背在自己的身上，并同时向前弯腰，她就等于是躺在师父的背上，身体舒展开来。师父一会儿又把她背靠胸前抱在自己的怀里，同时师父向后弯腰，她又等于是躺在师父的身上，使身体舒展开。师父又扶她坐在椅子上，从头上开始往下拍，一直拍到脚。师父的姿势也又开始的站着，然后俯下身来，直到最后蹲下。师父的头上也冒出了汗珠，当时看得我心里一个劲儿的只想快点结束，让师父赶紧休息休息吧，师父已经辛苦了一整天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师父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让他走他就迈开了瘫痪后的第一步。 最后师父让他跑，他就跑起来了。围观的众人也都激动地鼓起掌来，纷纷议论着自己亲眼所见的法轮功的神迹。这位女士在师父给她治疗的过程当中，不但身体得到了康复，同时师父还给她打开了天目，激动地跪在师父的面前放声大哭，泣不成声，当当的一个劲儿地给师父磕着响头，感谢师父。周围的人也流下了眼泪。从这以后一直到博览会结束之前，这位女士每天都在法轮功的摊位前向前来咨询的人们讲述着自己亲身的神奇经历。慕名前来的人们也越来越多，有来治病的，但更多的人是纷纷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到法轮功，什么时候有讲课。越来越多的人都期盼着能够学到法轮功。最后在博览会临结束之前，师父满足了大家迫切学功的心情，亲自写下了北京第六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办班通知。于是北京第六期法轮功学习班于1993年1月5日在北京大北窑和仪器厂大礼堂开课，这位女士也成为了一名学员。以上只是发生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许多神迹中的两例，各种各样的神迹天天都在发生。师父用着一切能够让迷中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在救度着众生，启悟着众生的本性，费尽了心，操尽了心。18年的风风雨雨，18年的艰辛，我自己也在修炼这条路上历经摔摔打打的磨练，走到了今天。唯有修好自己，才能报师恩于万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发生在山东冠县的神话，纪念李洪志师父来冠县传功讲法18周年。作者山东聊城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1月15号。我在得法之前曾听人讲过发生在山东冠县的一个神奇故事，说是冠县交通局的一位妇女得了很多重病，医院都治不了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冠县咨询看病的时候，在那个妇女身上拍了几下，那人的病瞬间不翼而飞。有幸的是，后来我也参加了师父在国内举办的讲法班，成了一名大法弟子。在听师父讲法的那些日子里，我有缘结识了冠县的这位女同修，并听她亲自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那段神话。当我一提起这个话题，她的眼眶就闪出了泪花。讲述的过程中，他几次泣不成声。这位在交通局工作的冠县妇女叫张秀英，1980年的时候她才25、26岁，那年她生了第二个女儿。因为窃与家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二女儿出生以后她就病了。得病的初期是吃了就吐，在当地多次治疗也不见效，三个月后就瘦得皮包骨头，体重由110斤降到64斤，接下来又陆续引发了心脏病、高血压、胆囊炎、胆结石、胃炎、胃下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阑尾炎、神经衰弱、晕厥、偏头痛、半身麻木、乳腺增生，后来手指甲也脱了，乳房上又长满了水泡。过一段时间，这些水泡又渐渐地变成脓泡，脓泡结痂脱落就露出一个个大裂口。那时她的两个乳房上满是露着新肉的大口子，稍微一动，那裂口处就像撕肉剥皮一样的疼痛，经常用药和香油涂抹也没有愈合的迹象。她在病中熬了12年， 前七八年丈夫带着她东奔西跑的四处求医，去过省地区多家大医院都无济于事，找中医，中医说她这病是上实下虚，实就得泻，虚就需要补，她这种又有实又有虚的病症不好治，那几年光吃中药倒掉的药渣就能装满一个屋子，她的病仍不见好转，后来又去了北京协和医院，那里的专家也无能为力，只说她的病根本不是地方医院说的那种病，这样折腾了几年，她的病还是越来越重，身体已经虚弱的不能起床。1992年李洪志师傅来到冠县的时候，张秀英已经奄奄一息地在床上躺了四年，那四年她就像是在泪水和药水中泡过来的，多种的病痛经常让她休克，乳房上的大口子痛得她经常昏死过去，她说痛死的时候还好受些，活过来的时候更难受，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全身难受得苦不堪言。在痛苦中她想过自杀，但舍不下幼小的孩子，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她不再有什么奢求，只想着她死后让姐姐给她做身合体的衣服，别让她穿死人的寿衣。1992年11月中旬，李洪志师傅来到冠县，那时候张秀英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神奇的是当他知道师傅是个大气功师，要去找师傅给他看病的那天，奇迹就出现了。他觉得气脉大了，能起床了，能坐自行车了。当他的丈夫把他用自行车推到师傅咨询看病的现场，张秀英发现他认识师傅，师傅就是几个月前他在梦中见到的那位慈祥的尊者。在现场师傅让他闭上眼睛，微屈上身，然后师傅挥动右手，在他身上从头拍到脚，随之张秀英出了一身汗，在这前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她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乳房上那些露着鲜肉的大口子也瞬间愈合。接着师傅让她骑自行车，她就骑上自行车在现场转了几圈，接下来张秀英就参加了师傅在冠县举办的讲法班，成了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师傅在国内传功讲法的时候，开创了许多震惊世人的神话，这些神话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李洪志师父讲法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6日。我想把自己参加李洪志师父讲法班的感受写出来，愿更多的世人能相信李洪志老师，相信大法，与法轮大法结缘，再一次见证李洪志师父的慈悲，佛法在人间的展现。因孩子患病，有的病医院也查不明原因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两位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给了我法轮功一书，还有法轮章，并教了我和孩子练功。1994年4月27日，我和孩子一行几十人登上了开往长春的列车，参加李洪志老师在长春举办的第七期讲法学习班，地点在吉林大学礼堂。在听老师讲课时，我让自己静下心，连眼睛都不愿眨一下，不想落下一句话。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我对气功修炼的事很渺茫，没有这方面概念。可是一进这个班听老师讲法， 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是想听好听明白。为了能看清师父的面容，我从十几排的座位换到第三排，因那时我眼睛近视，右眼是弱视，戴700度近视镜看东西还是费劲。再加上夜盲，晚上不敢出屋，连家都找不到。换到三排看师父清楚，我这个高兴啊。可师父在讲课前说，有的人愿意往前边坐，其实你坐哪儿都一样，坐得越远看得越清楚。我想，这么多人，师父怎么就知道我换座了呢？真是神呢。在5月1日那天，师父还和我们学员照相。照完相后，我站在离师父十几米远的地方，心想，老师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能讲这么好？我还要想下去，这时师父回头看了看我，也许是师父不让我想那么多，我便低下头，我想的问题师父都知道了。记得第三堂课时，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师父给孩子身上清理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他的手从师父调整身体开始，一直是端着莲花指不能放下，到吃饭时也不能拿筷子。我便在心里求师父，孩子该吃饭了，请老师帮他。我这一想，他的手便能拿筷子了，但莲花指并没有改变，吃饭睡觉一直端着莲花指，直到第二天才停下来。他盘腿打坐，只要盘上就难以拿下来，几乎都是同修帮着搬下来。以后我才悟到，师父给我和孩子做了很多。有一节课路上塞车，一车人挤得不行。当车到吉林大学时，有个老年同修急哭了，抱着录音机就往里跑。我们都说来晚了，可进屋坐下后，就听师父说，因为有一辆大客车坏了，这些学员赶来了，我现在开始讲课。我心想，师父什么都知道，我们内心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师父太慈悲了。那是第6堂课讲课前，有人通知我，老师要接见孩子。因为快讲课了，我知道师父讲课时间是分秒不差的，我急得从外面往屋里跑找孩子，只觉得脚下一绊，砰的一声响，那声音大得惊动了周围的人，我被摔出挺远。我没顾及这些，从地上爬起来，同修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我找到孩子，上到讲台去见师父。师父笑着看着孩子，问多大了，上高中吗？我告诉师父刚上初二。我说，我们在家已经看了法轮功，也练功了。我诉说了孩子的身体状况。师父和孩子谈了一会儿，谈完话后，我又问师父，我们回去后有什么事想问师父怎么办？师父笑了，从兜里掏出名片说，兜里就这一张了，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激动的我一直流泪，这张名片我至今还珍藏着。回到座位上，我才想起来刚才摔得挺重的，看看这儿摸摸那儿，哪儿也不疼，跟没摔一样，真是感谢师父的保护。在听法班上，孩子不断出现功能，看到的就不谈了。在买冰水时，觉得冰水不解渴，天热化得快，卖的也没有冰块了。孩子说，妈，我就想要冰块的。话刚说完，一会儿手里的冰水就冻成冰块了。和我一起走的站长说，不许和别人说，自己知道就行了。一天早上吃完饭，我们去听课，忽然想到钥匙落在床上，大家回来谁也进不了屋了。孩子说，你别急，先走吧，我去取。我说门是我锁的，拿不出来。过一会儿，孩子追上我，把钥匙递给我。我奇怪地问他怎么拿出来的，他说别问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的。5月的天气早晚很凉， 孩子练功只穿一件薄衬衫还热得不行，在家一身病，在这一身轻。过去我也不怎么相信特异功能，今天我不但看见了，还出现在我的孩子身上，这还有什么质疑的呢？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大脑，被邪党毒素禁锢多年的思维，在听大法中被师父清除了，使我信师信法，坚定不移。记不清是哪堂课，听完师父讲法后，我和孩子往出走，出门后看见师父被一群学员围着签字，有一个学员急得不行，师父还没有休息，晚上还有一个班要讲法，你们别签了。可是那些学员也不听，都争着让师父签字。我抬头看师父，师父满脸笑容，也不着急，接了一本又一本，签了一个又一个。着急的那个学员冲我们娘俩说，我们把手拉起来，拉成一个圈，圈里的签完了，圈外不签了。这样我们不到十人拉成圈，圈里学员排成队，过了好一会儿，师父签完才回去休息。又一次是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太辛苦了，得了法怎能不珍惜呢？记得5月8号上午最后一堂课听完后，学员都不肯离去，站在门口看着师父，直到师父走远了，有的学员哭了，我也哭了。9堂课下来，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我觉得我一身轻，来时的一包药全扔了，我的思维都发生了变化。我走在人群中，觉得自己和他们相距得很远，已不愿在人中求索，只想一修到底，就修法轮功了。师父讲完课后，有其他学员通知我孩子跟随师父走，继续听师父讲法。孩子到了北京、成都、重庆，一直在师父身边听法。他回来后和我说，他和师父在一起吃饭，师父给他夹菜，有肉的菜师父就夹给他吃。在火车上，几个学员知道师父过生日，要给师父在餐车上订饭菜，师父不让。学员说，那就买些简单的饭菜吧，师父还是不让。最后学员急得要哭了，师父才同意，只买了一碗泡方便面吃了。孩子说师父总是这样节俭，师父还把省下来的钱捐给见义勇为基金会，听说是3万元。这些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来后也知道节省，不讲吃穿。我想起孩子说的，在四川时，师父上山之前告诉他，不要离开师父的指定范围。孩子理解，知道那个地方非常乱，当时孩子天目是开的，又有功能，同时争斗心、显示心也很强，师父随时都在保护着这个大法小弟子。从长春回到家，丈夫说，你们走后，有一天家里忽然一道亮光闪过，有两次都是这样。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清理家里的环境。我丈夫的身体在师父的清理下，过去的严重胃病、血稠、风湿、心脏病都不见了。整天为病而愁的他也满脸笑容了，很支持我们学法练功。孩子跟随师父听法近一个月时间，一些费用都是师父给拿的。孩子从家走时一身病，挺瘦的，回来时在火车站我俩都没认出来他，直到他喊爸妈时我们才认出来。我们都愣了，看着孩子的脸像茶粉一样白，人也长高了，比以前胖了，头发油黑的。回家后我又发现孩子满身散发着香味，连头发都散发香味，那香味很好闻，所有熟悉的人无不感到惊奇，近一个月不在家，怎么就变了一个人？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世人通过我们身心的变化也见到了大法的神奇。有人求我请师父到他家给他治病，多少钱都行。 我说我师父不要钱也不治病，我师父是传法救度众生，你就修炼法轮大法吧。这16年的修炼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伟大师尊的慈悲，佛法在世间的展现，佛恩厚道无比。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使师父多看到一个弟子的成熟。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